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舒淇，今日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小朋友的教育问题。大家都知道现在不合理的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治安状况、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小朋友，使到家长是终日忧心忡忡，怕小朋友学坏，怕他有病，更怕小朋友成不到大器。有些家长几乎是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小朋友的身上，付出了无数的时间、精力、金钱，但是往往都收不到效果。而在同样的环境下，修炼法轮大法的青少年普遍都令家长很省心的。今天呢，我们就会选取一些文章，从家长最关心的小朋友健康良好习惯，选取一些修炼法轮大法的小弟子的故事，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亦都希望可以为家长提供一个教育小朋友的思路。名为网在2017年的2月9号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在师父看护下长大》。作者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10岁，他出生在修炼法轮大法的家庭，在中国大陆他和同龄人一样饮毒奶粉、打毒疫苗，受害很多。他都吃过几年的毒奶粉，不过他医院检查就没事。在他回幼稚园的时候，他出现过手足病，老师怕他传染给其他小朋友，就不让他去上学。他爸爸妈妈就将他送到去练功殿，跟着几位老婆婆学练法轮功。因为他的手起了泡烂晒，怕那些手指头呢是黏在一起，那他的婆婆呢就跟他练了一个小手套戴在手上。没几天他的手就好了，从手上甩了完整一块硬皮，新生出了新的皮肤，和原来一模一样。有一次他被打了毒疫苗，没几天就开始发烧、哮喘、唞不到气。医生说他从此以后要长期服用激素治疗。他的爸爸和妈妈商量，坚持给小朋友练功学法。后来他再发烧，他爸爸妈妈就抱着他练法轮大法好，读红营给他听，要他心里面默默跟着读，虽然有时很难受，但是没有发生危险。发过几次烧之后，他的哮喘就不治而愈，从此他再都没病过，健康翻，亦都不用吃药了。在他读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次车祸，一次放学过马路，在斑马线上，一辆巴士突然之间向他冲来，车的右侧撞到他的头，他醒翻已经是瞓在医院那里，头肿到好像猪头一样，面部六处骨折，四个门牙断了，剩下少少肉愣住，嘴缝了近30针，上唇系带断裂，鼻骨、面骨都骨折，医生就要求住院观察，准备做手术。他爸爸轻轻地在他耳边说，念法轮大法好，危急的时候要叫师父救我。他当时不可以说话，用眼睛告诉他爸爸知道了。他爸爸成晚握住他的手念法轮大法好，读法给他听，他都将自己当成修炼人，清醒的时候他就念法轮大法好，结果他都没有做手术，当日就回了家。不到三日，他的伤就全部好了，嘴里面缝的线自动脱落，表面看除了擦伤之外都看不出来，四个断了的门牙生了三个，只有一个还没生，但是都不影响正常吃饭和说话。名为网在2017年的2月7日亦都是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摘掉了小病包的帽子》，作者是圆圆。圆圆从小就体弱多病，回幼稚园的时候每隔一个星期就要病一次，一病就要发烧，几乎都是39度以上，食药打针都不是很见效，只有打吊针才可以退到烧。那阵时他是医务所的常客，他3岁半就被誉为全幼稚园唯一一个打针不哭的小勇士。后来他又得了鼻窦炎，父母就带他去看中西医，都没用，每年呢浪费很多父母的 钱啊、精力啊。在当时不是很富裕的他家来说呢，是很沉重的负担来的。家的箱箱柜柜都装满了他专用的药，大家都叫他小病包。在他十岁那一年，在他妈妈的影响下，圆圆开始修炼法轮功了。有一次他发烧38.5度，他明白这个不是病，是烧热。他没有吃退烧药，就是喝多些水，第二天早上就退了烧了。他家的亲戚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有一位经常照顾他的亲戚，因为多次见证了大法在他身上展现出的神奇，后来这位亲戚都练了法轮功。圆圆的体质一日比一日改善，感冒间隔的时间呢延长到1年1次，甚至更加耐。现在圆圆已经28岁了，依然坚持学法练功，完全没有不健康的状态，一身轻松。我们休息一阵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坏孩子练了法轮功之后他的转变。
From far, far away comes the teacher. He does not want people to remember his name, but rather the song he teaches. The lyrics of the song are not about fame or strife.Our material gain, truth, compassion, forbearance is the theme and the melody. With honor, virtue, and courage as the refrain.From all walks of life come the singers. They sing and sing, sing to fill the world with kindness and harmony. The lyrics of the song are not about fame or strife.Material gain, truth, compassion, forbearance is the theme and the melody. With honor, virtue, and courage as the refrain.Alarm, things suddenly change because they cannot be directly controlled. Controlled. They are persecuted, defamed, beaten, tortured, imprisoned, killed, and declared enemies of the state by the country of their birth.The country of their birth. However, they have never, even in self-defense, struck back against their oppressors. They rely on truth to give them courage, on compassion that fills their hearts, on forbearance that gives them inner strengthTo clarify the truth to the world. Peace and tolerance for the world begins within each of them. Within each of them. Therefore they perceive you, and the song endures. The choir continues to grow and sing in villages and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lyrics of the song are not about fame or strife or material gain. Truth, compassion, forbearance is the theme and the melody. With honor, virtue, and courage as the refrain, sing, sing along, sing this new song, join the voices now millions strong. Follow the fire, fill our life with truth, truth, compassion, forbearance. Sing along in gentle voices, fill your hearts with kindness and peace. Sing, sing along these new songs. Fill our earth forever with harmony and goodness. Sing, sing along these new songs.
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次我哋同大家分享咗小朋友体弱多病。练了法轮大法之后，身体体质改善了，父母不再为小朋友的健康担心，在成长的路上也是遇难情长。家长除了希望小朋友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之外，更加是希望小朋友不要学坏，可以成大器有出息。小朋友就好像一张白纸，很容易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学坏。修炼法轮大法的小弟子，他们用真善忍指导自己，知道怎样去做一个好孩子。原来有不良的习气都得到了归正。行为网在2013年的6月5号有一篇文章，从打交大王到优秀学生，作者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作者本人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几乎每个学期都闯一次大祸。一次同同学争抢单杠，踢同学几十脚，踢到伤了皮。有一次同人嗌交，还将同学的耳膜打穿。在他读二年级的时候，他好心想话帮食堂的老婆婆批矮瓜皮。他一批一揈手，啱好一个小同学经过，结果个菜刀就伤了那位同学的脚，缝了三针。诸如此类的事情，使老师和同学将他当成瘟神一样咁讨厌。看不起他，他自己也都是自暴自弃，过一日算一日。1996年，在他读五年级的寒假，他妈妈抱了一大沓法轮功的录像带回家，他很好奇，也都看了一份李洪志师傅深入浅出的讲法，从耳朵传到他的心， 他感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心灵的震撼。李洪志师父慈悲的面容和话语，使他感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慈祥和关爱。他决心要练法轮大法，他再都不想过一日算一日了。他开始用心努力地学习，真心善待身边每一个人，包括以前对他不好的同学。以往他很暴力，一想起真善人，那些魔性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单止不再打交，反而彬彬有礼。他的改变令同学和老师很震惊，很多同学在揣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有些同学开始观察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在议论了，他真的从心里向外变好。法轮大法不单止归正了他，而且是开启了他智慧。在小学临毕业的时候，老师评价他，说他学习进步幅度很大，成绩持续优秀。虽然他以前的学习基础没打好，但是他都考上了市的重点中学。去到中学之后，他的成绩更加是飞速上升。入学后的第一次考试，就比入学时的全校排名提前了110名。因为他的心中有大法，时时事事都用真善忍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善心地帮助同学，做事先考虑别人，洁身自好，咁使得佢喺中学老师同同学嘅眼入边咧，都有良好形象同埋声誉。甚至当佢提到佢话佢以前成日都打人闹人，都以为佢喺度讲笑。中学班主任问佢：你都识打人咩？副班主任语文老师特意喺家长会上揾到佢嘅父母询问。当佢得知佢系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嘅神奇改变之后，老师感叹：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并且说他的父母很幸运，这个世界上可以使浪子真正回头的事是不容易遇到的。中学毕业后，他顺利地考入省重点高中，3年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的名牌大学。他成了人人夸的优秀的学生，不单止不用家长老师操心，他们还以他为自豪啊。名为网在2012年5月28日讲了河北省唐山市一所学校的宿管老师的亲身经历。那位老师是这样讲的，在2005年他接触了一位来自医学班的女生，女生的父母开饭店没时间管她，她也不听父母的说话，逆反心理很强，她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结识一些吃喝玩乐的朋友，在学校有一伙小势力，动不动就打交，经常和男生一起抽烟饮酒发酒癫，有时候找些刺激的用拳头直接打玻璃。老师惩罚他，他就诈病，班主任对他没有办法，只能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同是放弃他。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了法轮大法，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一段时间之后，他身上发生了很奇妙的变化。什么奇妙的变化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小小天使为法来，真善人种在垂怜，不怕尘世你种埋，正正道道没有我，你的舍弃我不爱，跳出苦海当法船，返本归真大自在。宇宙一尘埃， 小小天使为发来，真善人中在垂怜，不怕尘世你钟爱，真正的都没有我，你的神奇我不爱，跳出苦海等发船，返本归真大自在。
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上一节我哋提到，河北省唐山市一所学校嘅宿管老师讲佢接触到一位嚟自医学班嘅女生，成个男仔头一样，逆反心理好强，同啲男性朋友一起抽烟饮酒发酒癫，经常逃课，父母做生意冇时间管佢，佢亦都唔会听父母嘅说话，老师对佢一啲办法都冇，对佢只好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同系放弃佢啦。喺一次偶然嘅机会，佢接触咗法轮功。好感兴趣，学练咗一段时间嘅法轮大法之后，不知不觉喺佢身上发生咗奇妙嘅变化。乜嘢奇妙嘅变化呢？佢以前好中意脚咬柴，一咬柴又红又肿，敷药都要一个星期时间先会好。练咗功之后，佢唔使成日都咬柴啦，偶然识咬一次，只要佢身入边练法轮大法好，咬完之后好快又好翻。他经常暴饮暴食引起的胃病不知不觉亦好翻了，他按照真善忍的法理逐渐地要求自己，不良的嗜好和缺点在大法中一一地归整，和同学老师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一改喐不喐就碌大的眼睛，我是老大怕你哪个这样的架势，他可以退一步找自己的原因，善意地理解别人，更多的为别人着想，只要他知道老师同学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老师和同学都觉得奇怪，他为什么会变好的？如果谁问他，他就很坦荡地说，因为我练了法轮大法咯。在他的影响下，原来那一伙小势力的圈子里面的人都变化了很大。高三临毕业的时候，好多人都争住同佢合影留念，最后佢考上咗大学。学校政教处系专管学生嘅工作，好清楚现时管理学生嘅难度。一次，几位老师提到呢位女生嘅变化，深有感触咁讲：只有法轮功可以管住佢。如果有更多嘅人练法轮功，我哋嘅工作就好做好多啦。呢位女生唔单止系喺学校表现得好，改善咗。而且在家都是孝敬父母了，他帮父母做一些自己可以做的事，叫父母不用担心。父母问他为什么变得这么懂事，他就跟父母说自己学习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告诉他要做一个好人，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对父母更加是这样。他的父母原本是受中共媒体的毒害好深，被谎言所欺骗，对法轮大法有负面的认识，但是他看到自己的女儿神奇的变化，又惊又喜，亦都识破了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无憾谎言。他支持的女儿练法轮功，还提醒他要注意安全。明慧网在2012年的2月16号有一篇题目为《问题少年改变》的文章，讲的是作者的外甥上中学的时候就逐渐学坏，为了上网而逃学，终日浸在网吧里面，还成为了街头小团伙的成员， 在学校和街头向人收保护费，拿到钱之后就抽烟、饮酒、打交、上网、追女仔。他妈妈激到都要发癫了，整个人几乎崩溃，几次开车差点都出事。他的外甥亦都对他父母说，如果再逼他的话，他就杀了他们。到中三的时候不得不退学。作者邀请他的外甥去他家，除了请家教和他补课，经常在睡觉前就跟他说一些生活历史的故事，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和中共邪党的真相。小外甥还很爱听，渐渐地外甥在改变。后来外甥还退出了少先队，还打电话要他父母都要退出党团队保命保平安。两个几月之后，作者的外甥回到自己家了。临走的时候他说，他要跟街上的朋友断绝关系。后来他的父母反馈，他说小外甥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爱上网了，而是在家静心地学习。被父母教训的时候，他都不再高声争辩，而是表示接受或者沉默，好像换了个人一样，整个家庭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和谐。新学年开学，外甥入了一所新的学校，以往英语成绩很一般，但是在摸底的考试中，他考了班上第一名，而这个班级是年级最好的班。小外甥对数学考试亦都是信心满满，小外甥的父母高兴得不得了。现在小朋友的自我约束力普遍都不高，家长一放松，小朋友就玩玩具，磨磨蹭蹭地做功课，将时间都浪费了。很多家长都抱怨，为了督促小朋友写作业，自己都累到索晒气。相比之下，修炼法轮大法的小朋友普遍都表现出很强的自我约束能力，都不用父母提醒，自己就将学习生活安排得很有序。 Eliza Yu 是加拿大一名优秀的体操运动员，曾经获得两届加拿大安省体操冠军，两届东岸三省体操总冠军。可以获得这样的成就，Eliza 特别感谢一路引领她成长的法轮大法。她说，我有这么好的成绩是因为我很幸运，出生一个月就得法了。为什么 Eliza Yu 出生一个月就得法的？是什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Lost in a maze, anxious days seemed endless. Till one day, knock at my door, the Buddha light shining brightly. The way journey, making our way home. The Lord wheel is turning, making our way home. On the last leg of the journey, making our
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返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我哋提到，小朋友自我约束能力普遍都唔高。家長一放鬆，小朋友就更加冇網管啦。咁好多家長咧，為咗督促小朋友做功課啊，學呢樣學嗰樣啊，咁都攰到索曬氣嘅。但係咧，如果係修練法輪大法嘅小朋友咧，普遍都表現出好強嘅自我約束能力嘅，唔需要父母提醒，亦都可以將學習生活安排到井井有序嘅。提到加拿大嘅一名優秀嘅體操運動員。Aliza Yu， 佢话佢之所以取得咁好嘅成绩，系因为法轮大法陪伴住佢成长。佢话佢喺出世一个月就得法，点样为止出世一个月就得法呢？ 原来是这样的。在1999年的1月1日， Alisa 就出世了。刚出生一个月，她还睡在婴儿的篮里面，父母就提着那个篮带她去参加法轮大法的九讲班。所以 Alisa 出生一个月就得法了。真善忍伴随着 Alisa 一路地成长，使她可以将生活训练安排得井井有条。Alisa 在读小学4至8年级的时候就读天才班，每日都要体操训练，学校上课，完成功课，参加比赛和学校考试等等等。小小的年纪的她就将这些任务平衡得很好。体操训练场在距离多伦多50多公里的地方，几年来父母每日都要接送 Alisa 去体操训练。 Alisa 的妈妈说， Alisa 有时候比我们大人还要自律，一早就起床准备好所有的东西，她将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有时候还将大人叫醒。因为小朋友从小就修炼学法，知道怎样做一个好孩子，所以她很自然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从来都不用父母担心她的学习成绩或者比赛结果，因为她会很努力，她的成绩一直都是在平均分90分以上。大家都听过孟母三迁的故事。在战国时期，孟子的妈妈为了有一个好的环境，给孟子费尽心血地多次搬家，希望可以给到孟子有一个好的环境，让他可以学多些东西，有所成就。当然孟子都没有辜负他的妈妈的愿望，成为了一个大思想家的。现实生活里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容易搬家的，而且现在不用搬家都可以了。我们听下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他说他的仔读5年级，小的时候就知道法轮大法是好的，偶然都听下法轮大法师傅的讲法录音，明白了要做好人的道理，都可以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话比如某一次他因为贪玩没有完成作业，第二日老师就批评他，很快他就找到自己的问题。他说他会记住这次教训，下次不犯同样的错误。后来通过学法，他自己都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家长也都不需要提心吊胆了。在他们所住的小区，时常都有些品行不好的少年在楼下那里玩，他的仔要出去玩的时候会从楼上向下望，如果看到有些不良少年，他就会说等他们走了我先去玩。家长听了之后很欣慰，个仔懂得自己分辨良友和损友，亦都唔使好似孟母咁辛苦要三迁啦。佢话佢仔时常都会用真善忍嚟要求自己，好少同同学发生矛盾，偶然有矛盾佢都会忍一忍就过去啦。佢都曾经鍾意打游戏机，当父母提醒佢之后佢就唔玩啦。我哋再睇另外一个练法轮大法嘅小朋友。小浩出生喺一个普通嘅知识分子家庭，他妈妈已经修炼法轮大法16年了，他爸爸没有修炼，但是他认同法轮大法真善忍教人做好人的法理。从幼稚园到现在，老师对小浩的评价都是礼貌善良，头脑清晰，学习办事有条有理，干净整洁。经常有老师问家长，你们是怎样教育出小朋友这么乖这么优秀的？他们夫妻两个都会细心地想一想。他说从小到大，我们真的没有对他进行什么刻意的说教，只是利用休息的时间等小朋友读法轮大法的书籍，听名为广播，讲传统文化故事给他听。平时夫妻两个就好像其他家长一样，给些零用钱给他。后来发现小浩并没有用这些零用钱的，小浩的爸爸经常在门口等他放学，后来跟学校小卖铺的老板熟了。小卖铺的老板说，你的仔从来都不买零食，不乱花钱，这么小就可以管住自己，真是不简单。在家长会上，老师说学生打人闹人有早虐这样的现象，还特别说小浩从来都不做这样的事。其实他们夫妇两个并没有要求小浩不准这样做，不准这样做。小浩在假期将李洪志师傅写的诗词都背了一次，他说 心里面装着这些诗句总是按真善忍做，这样就不会有不好的思想出现了。小小的年纪就知道这样要求自己真是了不起啊。这次柳暗花明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次再和大家分享。